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对法轮大法创造无数生命奇迹的理解，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在我刚得法后不久，我读到一篇北京学员的心得体会。他在得法之前患有严重的肾病，被西医诊断为尿毒症晚期，求遍京城名医偏方，最后还是被西医判了死刑，最多活半年。医生告诉他，除非用血液透析取代肾的功能，排除体内废物，否则很快会因体内废物聚集而中毒死亡。血液透析费用昂贵，每年要花十几万元。他的家人去祈求他的工作单位给予资助，但是他的单位不是一个大企业，没有能力每年支付十几万来维持一个废人的生命。就这样，他被推回家等死，万念俱灰。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他曾是我参与医治的一个病人。他的心得中也提到我曾经所在的医院，他深褐色病态的脸，无望的眼睛，还有他的家人痛苦低泣，哀求医务人员救他一命的情景，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无助和无奈使我加深了当时的记忆，是他，我也想起来他的名字，难道他还活着？我非常吃惊，他也修炼法轮大法吗？我刚刚得法，老师讲的法理以及大法造就的奇迹，对我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只是没有想到在我的身边就会有一个神迹。这位同修在心得中说，在他天天卧床，计算着还能活几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给他送来了一本转法轮，他流着泪读完这本书，万分庆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闻到佛法，能够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这么苦，朝闻道夕可死，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第二天他就下床去找练功点，希望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尽可能多同化真善忍。他告别了所有的中药西药，学法练功修心，很快使病恹恹的他便成为一个面色红润精神勃勃的健康人，一下子他就像年轻了十几岁。他说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医院和单位把他推回家，他才有缘得大法。医院判的死期早就过去了，医生们说肾脏不起作用的他会因中毒而死。他不仅活着，他的生命在宇宙大法佛光的沐浴下越来越纯净，越来越长久。我流泪了，我感到了伟大佛法的慈悲。老师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把修炼的人看得是最珍贵的。老师还说，人在这个空间要能够反上来，道家练功讲返本归真，他要有修炼的心，就是佛性出来了，把这颗心看得最珍贵，人们就会帮他。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还没有迷失，还要往回返，所以人就会帮他， 无条件地帮他，什么都可以帮他。现代科学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只能无奈地判他的死刑，操纵整个社会的金钱至上，又将他拒之门外。可是慈悲的大觉者来救度他，替他承担业力，再在他的身上下上光艳无际的法轮，又一个准备去见死神、满身业力的人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我的专业是肾脏病学，现在的科学教我的是这样一个概念：人的肾脏失去排废物的功能后，生命就不保了，除非用机器代替。这位同修的心得帮助我进一步去除骨子里的观念，不仅仅是对一个问题的思索，而是对真理、真正的科学的思考。现在的科学把人的每一个脏器都解剖了，结构似乎近在眼底了，每一个脏器的功能也似乎都了如指掌了，甚至对每一个脏器的组织、细胞、分子都在大规模的研究中了。一个专家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个脏器中的某种细胞里的一个小蛋白质、小基因。他们认为这种科学方式会解开生命之谜，可是在大觉者眼里，就像看人在土堆里钻来钻去一样可怜。老师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实证科学发展的形式非常笨，非常缓慢，真正的像盲人摸象一样，他认识不到整个宇宙的物质存在的形式，认识不到宇宙特性的存在，那么他摸到一点就认为是全部。他们只摸到这个象腿，他说，哦，科学是这样，这就是真正的认识生命物质的科学。他看不到整个这个象什么样，所以认识不了宇宙是由无数不同时空所构成的，认识不了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生命与物质形式的存在。现代科学对生命的研究方式逐渐地导致人们连大象腿都看不到了，摸到象腿上的一块皮了，就以为抓住救命稻草了。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改写医学教科书上对大多数疾病对症治疗、减缓死亡进程的治疗方法，对严重病症晚期的病人更是束手无策。可是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中，为什么患有白血病、肾功能衰竭、心肺功能衰竭、晚期癌症等绝症的修炼者能够起死回生呢？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是丧失重要脏器功能、必死无疑的人，怎么会不仅不死，反而获得新生呢？这些有不可逆性损伤的脏器怎么会恢复功能？李老师在《转法轮》卷二中说，西方的科学走到了极端。我在自己的层次理解了为什么它会走到极端。现在的科学被自己下的定义和偏曲的经验完全封闭住了，没有人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去怀疑这些定义和定论。比如就这位同修曾经失去功能的肾脏来说，在现代科学病理解剖中，用肉眼或者用显微镜看到组织、细胞萎缩硬化了，没有哪一种药可以使这样一个烂糟糟的肾恢复功能了，这是现代医学的极限了。可是大觉者可以逆转这种不可能，在这位修炼者身上发生的奇迹就是明证。那么大觉者是怎样使萎缩的脏器复原的呢？从李老师的法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不同层次的理。李老师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这个病 不是在常人这个身体最表面得的，它是在最大的分子粒子构成的身体以下的微观粒子层得的。分子有不同微观层次的粒子构成了人的身体，每一层粒子就是一层空间。当然，它的空间不是叠起来摆放的，它是小的粒子构成大的粒子，可是那每一层小的粒子那个境界，它就是一层空间。有很多这样的空间，也就是很多病的原因在那里，并不是从表面得的，而反映到皮肉组织表面，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病的现象而已。疾病的根源既然在微观，当然它就使得这一层空间的有限的科学鞭长莫及了。现在的科学也试图从分子的微观水平去寻找疾病的原因，从分子水平去治疗疾病。他们也发现了有病的组织在分子这一层已经不正常了，但是比分子更微观的层次如何变化，现代科学是想也不敢想了。因为现代科学对分子这层了解的只是孤立的浅表的皮毛，但是病的原因比分子还要微观，它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大觉者可以把那个微观的病因去掉，因为它的功威力无比，可以打到比疾病病因所存在的空间更微观无数层的空间中。李老师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空间中极微观下，包括那个庞大的弥漫物质，它们都是神。老师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什么是科学啊？那个佛啊，神啊，掌握的那是最高的科学，他最清楚地认识物质，他在微观下已经能看到物质的一定微观了，也看到宇宙更大物质了。老师在美国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把一个被现代科学诊为废物的肾脏从微观到宏观修复或再造，对大觉者来说就是一瞬间的事，就这么简单。在这个空间再去检查这个肾脏萎缩和硬化消失了，分子的异常也消失了，一个正常的肾脏恢复了。当然这只是个人能理解到的一个方面，大觉者神圣的功在微观世界里所能做的是用语言无法尽述的。一个人只要想真心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大觉者就可以无条件地帮他，什么都可以帮他。而作为一个常人，一个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不择手段争取的人，一个只想着自己的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就将被人间的理所约束。如果肾脏坏了，心肺衰竭了，那么就性命难保。 希望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出现的生命奇迹，对生命、科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更希望您能通读李老师的《转法轮》以及其他法轮大法的书籍，相信您一定会从中受益。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